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6月1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伦敦一座24层的公寓大楼起火，美国司法部长说如果说他跟俄罗斯勾结，那是可怕和可恶的谎言。美国军方表示，美军投放军力的能力可能会在5年内面临重大危机。全球恐怖威胁越来越多，有专家建议跟踪恐怖嫌疑人，但这个提议能不能通过美国的宪法审查呢？台湾跟巴拿马断绝了关系，之后台海两岸互呛，美国呼吁台海对话不要使紧张升级。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首先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伦敦一座24层的公寓大楼起火，救援人员正在努力疏散住户。在我们进行这次现场直播的时候，大火仍然继续燃烧，大火已经烧了好几个小时。有关官员担心有人还被困在大火里，伦敦有官员证实有人在火灾中丧生，但是具体人数还无法确认。伦敦市长萨迪克汗宣布，这次的大火是一次重大事件。伦敦警方说，着火的公寓大楼位于伦敦西部的北肯辛顿地区，至少有200名消防队员正在救火疏散住户，救护人员正在帮助吸入烟雾的人和其他受伤者。这栋大楼里面有140个公寓，住户估计有500人。目击者告诉一家当地电视台说，他们可以听到住户呼喊救命，被困在大楼里的人用手机上的手电晃动，希望能够被救援人员发现。逃出来的人穿着睡衣站在大楼外头，警察把附近地区封锁，让大家不要站在街道上，方便急救车辆通过。有关部门是在伦敦当地时间凌晨1点刚过的时候接到火灾报警的。调查人员说，他们目前还不清楚起火的原因。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表示，任何说他跟俄罗斯勾结干扰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说法都是可怕和可恶的谎言。塞申斯星期二参加了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公开听证会，回答了2个多小时的问题。该委员会正在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了去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塞申斯告诉情报委员会说，如果他认为川普竞选班子和俄罗斯有任何的勾结的话，他一定会深感震惊，而且会辞去当时作为总统候选人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一职。塞申斯说，他去年2次会见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并没有任何不当之处。他说，2次会面他都是以美国参议员的身份，而不是作为川普竞选团队的成员。塞申斯作证的时候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或是跟任何俄罗斯人或是外国官员围绕任何干预美国选战或选举的事宜进行过交谈。塞申斯回避了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他表示，根据联邦法律，他作为川普竞选团队的主要顾问，他必须回避。由于回避了调查，塞申斯说他对由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调查完全不知情。他还说，他对穆勒很有信心，对媒体有关川普考虑解除其职务的报道不做评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朝鲜被关押了17个月的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终于获释回到美国。22岁的瓦姆比尔乘坐的飞机星期二晚上从朝鲜飞抵俄亥俄州辛辛那提之后，立刻被送往医院。他的父母说，他们的儿子1年多以来一直处于昏迷状态，这次获释是属于医疗后送。瓦姆比尔是维吉尼亚大学的学生，他因为试图偷走一幅宣传海报被朝鲜判处15年监禁。瓦姆比尔的父母说，他们被告知瓦姆比尔去年3月接受审判后不久，有关方面让他服了一粒安眠药，此后就再也没醒来。 美国国务院官员援引国务院的规定，拒绝就瓦姆比尔的健康状况发表评论，但是表示国务院最后一次通过瑞典大使馆接触到瓦姆比尔还是去年三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国务院是按照川普的指令努力争取到瓦姆比尔获释的。有关官员说，这是一系列外交活动的结果，其中包括国务院朝鲜问题特使前往平壤进行高层次访问。瓦姆比尔获释正赶上了前 NBA 球星丹尼斯·罗德曼星期二前往朝鲜。罗德曼说，他此行是希望在川普总统跟朝鲜领导人之间打开大门。那么被关押了17月，美国大学生终于回到了美国。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朝鲜政府今天释放了被关押17个月的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发表声明说，在川普总统的指示之下，国务院确保奥托瓦姆比尔从朝鲜获释。目前瓦姆比尔正在返回美国的途中，他即将与家人团聚。而美国之音韩语组呢，在今天稍早采访了瓦姆比尔过去的室友萨尔尼尔，他和瓦姆比尔的父母今天通过电话，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
他的爸爸今天打电话给我，他说儿子要回来了。我们的对话很简短，他说儿子要回来了，而他仍处于昏迷状态。他自从2016年3月昏迷到现在，已经超过1年了。
萨鲁尼尔他表示，他很高兴他的朋友能够离开黑洞般的朝鲜，回到美国接受美国医生的治疗。萨鲁尼尔说，瓦姆比尔是他见过最有好奇心的人之一。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
Yeah, he was an incredibly smart guy.
他是个极度聪明又有趣的人，有着前所未有的幽默感。他用有点荒谬的角度看这个世界。
Humor and the way he lives life was just kind of like a little bit absurd.
那22岁的瓦姆比尔在去年1月随着旅游团造访了朝鲜。他在准备离开朝鲜的时候，在平壤机场被逮捕。随后他在朝鲜官方电视台上认罪，承认自己试图偷窃平壤羊角岛国际饭店内的一幅宣传标语。他被以阴谋颠覆罪判处了15年监禁。华盛顿邮报引述瓦姆比尔父母的话说，他在审讯后肉毒杆菌中毒，服用了一颗安眠药之后陷入昏迷。前美国职篮球星罗德曼也在今天以私人身份访问朝鲜，他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朋友。他表示希望此行能开启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之间交往的大门。有报道说，金正恩是美国职业篮球的粉丝，据说尤其喜欢罗德曼退役之前曾经效力的芝加哥公牛队。美国国务院表示，瓦姆比尔被释放与罗德曼没有关系。而除了瓦姆比尔之外，朝鲜据报还关押着另外3名美国公民。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将继续与朝鲜就这3人的获释进行商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谈到了朝鲜，大家马上联想到朝鲜的核威胁。现在川普政府是希望美国能够在这个和朝鲜的核问题上得到中国的帮助。川普政府也把朝鲜问题看作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并且呢，也希望北京在协助解决朝核问题上发挥更多作用。可是呢，这几个月来，朝鲜似乎没有收敛，反而是加大了导弹试射的频率，甚至平壤还公开点名北京，伙同华盛顿实施制裁。美国有一些专家认为，在朝鲜问题上，美中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北京也有很多的方式对平壤来施加影响，可是北京似乎并不愿意使用这些手段。而也有专家认为，北京的影响或许是有限的。有关的分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将朝鲜问题作为其外交政策重点之一。他在竞选期间和上任之后都表示，中国是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参与者，并敦促中国约束朝鲜的行为。前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邓马克认为，中国确实拥有很多手段可以对朝鲜施加影响，但是北京似乎并不愿意这么做。
我没有看到中国现在处理朝鲜问题的方式与1年前有显著变化。
他认为能够称得上显著变化的是中国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但是他说他目前还没有看到这种迹象。北京表示正在并将继续严格执行安理会决议。今年2月，中国宣布暂停进口所有朝鲜煤炭。中国海关总署表示，今年前3个月，中国从朝鲜进口的煤炭与去年相比，同比下降超过50%。不过，中国仍从朝鲜进口铁矿石等矿产以及其他产品。4月公布的贸易数据显示，中国与朝鲜的贸易在第一季度较去年同期仍呈增长趋势，其中中国对朝出口上涨54.5%，进口增长18.4%。邓马克在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有关中国与东北亚国家关系的一个听证会上说，中国的朝鲜战略更倾向于被动应对，而不是主动出击，更倾向于管控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中国的目的是3个方面：其一，防止朝鲜半岛出现包括战争在内的不稳定；第二，如有可能，防止朝鲜成为核国家；第三，防止美国在朝鲜半岛发起战争，不管战争的结果是半岛统一还是动荡，都被北京视为有损于中国的利益。
他认为，中国有时会表现出愿意向平壤施加经济压力，但是在程度和持续时间上都会避免威胁到朝鲜政权的稳定。他还说，中国有时也通过外交方式管控朝核问题，但是中国领导人总是表示，中国已经尽到责任，朝核问题最终还得靠美国和朝鲜双方解决。出席同一个听证会的兰德公司的高级研究员施道安也认为，在北京看来，维持家门口的和平和稳定比朝鲜半岛无核化更为重要。他说，相比朝鲜的挑衅行为，北京更担心的是美国与其东北亚的盟友形成紧密联系。他说，中国强烈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就表明了中国的这种担忧。
我认为这表明中国更警惕的是他所认为的美国试图在东北亚形成的联盟体系，而不是朝鲜的恶劣行为。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川普在处理朝鲜问题上采取交易策略，暂时搁置与北京在南中国海、台湾等问题上的分歧，以换取北京在朝核问题上做出更多努力。施道安认为，作为朝鲜唯一的盟友和最主要的关键物资供应国，中国确实可以对平壤施加影响。但是他也指出，所有迹象都表明金正恩对其政权内外的任何人都持怀疑态度，其中也包括北京。他认为，从这一点来看，北京的影响是有限的。上个星期，朝鲜再次试射导弹，这是朝鲜一个月来的第4次导弹试射。上个月，朝鲜官方媒体点名批评中国，称中国实施对朝制裁是破坏朝中关系支柱的妄动之举，已越过朝中关系的红线。过去几个月来，朝鲜还多次不点名批评中国。施道恩认为，川普政府目前的对朝政策与过去几届政府没有太大偏离，都是认为朝核问题取得进展的关键是与中国加强合作。他说，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最开始与中国的合作都是积极和切实的，但是最后的结果都令人失望，因为中国无法或不愿实现华盛顿的期望。
几乎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期望2017年会有一个不同的结果。
施道安认为，北京与平壤之间目前的紧张关系以及双方之间的不信任可以为华盛顿所用。他说，这一方面是指华盛顿可以利用这些因素来向北京或平壤施加影响或压力，另一方面则是意味着华盛顿不能指望中国来说服或施压朝鲜契合。他和邓马克都认为，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必须与盟友协调合作，尤其是韩国和日本。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呢，我们要来为您介绍两则有关于美国军事方面的报道。首先呢，是美国军方最高指挥官说，美军投放军力的能力可能会在5年内面临重大危机，而中国军事现代化是一项主要的因素。 这位指挥官敦促国会向军方提供稳定和不断增长的军费，以扭转这个趋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6月13日在参议院军委会作证的时候说，军方对于自身军力的投放能力和竞争对手遏阻能力的现状和发展做了深入评估。他说评估结果很不乐观。
我们对自己在过去10年中优势不断减弱的状况做了评估。我们的评判是，在未来5年内，我们在投放军力已达到预期目标的时候，可能会遭受重大伤亡和长时间的延迟。
邓福德上将在回答议员们提问的时候明确指出，中国是威胁美军投放军力的一个主要国家。
What's important about the Chinese capability is that is in that category of anti-access.
中国军事能力的重要性在于它属于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范畴。他们大批的导弹和火箭的确会在我们试图投放军力时对我们形成挑战。
邓福德还透露，从2017财年开始，美军在国防预算中专门为对付潜在对手的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提出了全面的应对措施和武器研发项目，但是国会并没有向军方提供充足的资源。国防部长马蒂斯也在同一听证会上说，多年来美国军费不足以及竞争对手大力发展军力，已经导致美军在各个领域都面临威胁和挑战。
Today, every operating domain, outer space, air,
今天每一个作战领域，包括太空、天空、海面和水下、陆地和网络，都是一个竞争领域。
马蒂斯说，迄今为止，美军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恐怖分子或竞争对手，而是不稳定和停滞不前的国防预算。他敦促国会废除2011预算控制法，为军方提供稳定和逐渐增长的国防开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海军有一艘导弹驱逐舰抵达中国湛江军港访问，美中从而恢复了搁置了长达几个月的海军互访项目。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隶属美国海军第三舰队的斯泰雷特号导弹驱逐舰6月12号抵达中国海军南海舰队总部所在地湛江军港，计划跟中国海军展开体育比赛、登舰互访、社区活动和指挥官会谈等一系列交流项目。这是自中国三艘军舰去年访问加州圣迭戈市美国海军第三舰队总部以来，两国海军之间的首次舰艇互访。川普政府今年1月上任后，美中两军关系发展举棋不定，两军原定的大部分交流项目被搁置。今年4月，两国元首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确认两国军事关系为两国总体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示双方会努力落实各项两军交流合作项目，增强彼此互信。但是两国在南中国海等重大安全问题上的分歧阻碍了两国海军恢复互访交流的努力。斯泰雷特号导弹驱逐舰与杜威号导弹驱逐舰隶属美国海军同一个水面作战小组，近几个月来一直在南中国海巡航。杜威号军舰两星期前还进入了被中国占领并实施了填海造岛和军事化的美济礁的12海里以内，依据国际法挑战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美军的这一行动受到中国方面的谴责。与此同时，中国军方在这一海域不断对美国军机实施跟踪和拦截。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一个星期前在新加坡发表美国亚太安全政策讲话时说，美国不能也不会接受中国在南中国海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并会通过在那里保持军事存在来表明美国的决心。他同时表示，美军将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领域寻求与中国合作。上个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宣布再度邀请中国海军参与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这项决定受到美国国会和华盛顿一些安全事务观察人士的批评。他们说，美中两军交流尚未明显增进双方的战略互信。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的中旺集团是中国最大的铝产品加工制造企业，这家公司打算收购美国铝业大公司，可是呢，却遭到了美国议员的杯葛，他们联名写信给美国财政部长，要求否决中旺公司的收购交易。可是呢，中旺公司还有中旺公司想要收购的美国公司都说，美国议员的做法是建立在错误资讯基础上的。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就在媒体观察节目当中呢，跟主持人来谈到了这个引发两国贸易纠纷的案子的进展。
海涛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议员是基于何种理由来这个建议美国的行政当局否决中旺集团的这个收购案子的？
根据星期天的报道呢，就是有27个美国众议员和参议员，他们联名给美国这个财政部长写信，要求这个停止这个收购案。就是在几个月之前呢，就是2016年的秋天，也曾经有十几个美国的众议员，美国的参议员也曾经写过一封信，也是一个要求，就是停止把这个中旺集团收购美国的爱立集团的这个交易，把它停止下来，不要让它完成这个收购过程。就是现在已经是第二波、第三波的这个来自国会山的这种信，要求美国行政当局来停止，就是中旺收购美国的爱立公司这一个交易。
嗯，理由是什么？
对，他们的理由是，就是说，因为这个美国这个爱立公司呢，它是美国最大的铝材公司。我们知道呢，美国的军工业，还有是航天工业，他们有大量的用铝材。那么中国的这个中旺公司呢，也是中国最大的铝业提供公司，他们和中国的国防工业有着紧密的相关。所以美国议员的担心呢，中国最大的铝业公司来收购了美国最大的铝业公司，直接影响到美国的这个国防啊，就等等这方面，就是有这个受到这个相当负面的影响，
影响到国家安全哈。
对。
那么中旺公司给出的反馈是说，美国议员们的这个决定是基于错误的信息。那么他们有什么具体的这个辩护的理由？
他们没有，比方说中旺公司呢，他们在香港有一个就是公关集团呢，是在星期一的，就是今天美国时间今天呢，星期一的早上，给我们美国之音发了一封这个邮函、电邮，就是其中提到了，就是说你们昨天报的，就是你们曾经报道美国议员要求中旺这个收购这个爱立的这个交易停止，那么我们要来补充一下，希望你们也能把我们的声音反映出来，就是说他们还是这个就这一个理由。他说美国议员做出这个决定呢，要写这封信呢，他们是收到了这个就是不公正的，就是错误的信息，而且是他们看了错误的报道才做出这个决定的。当然这个中旺公司呢，他们又展开说明美国议员是收到了什么样的错误的信息，而且他们看到了什么样的错误的报道。他只是说这些议员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他们看到了错误的信息，他们看到了错误的报道来做出来。值得提出一下，就是提出来的就是说，中旺要收购的这个美国公司爱立公司呢，他们的发言人也是提到了这个，说美国议员做这个决定是他们收到了这个错误的信息。他的原话是这个 is based on misinformation，就是说也是他们两家这个中旺和爱立公司他们的说法是一致的，认为就是美国议员收到了错误的信息，看到了错误的报道才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但是都没有具体的点名哪里是错误的哈。
没有。
是。那么中旺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刚才你说到了它是中国排名第一的最大的铝业公司，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信息？比如说它是一个纯私营的公司吗？
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他今天的中旺公司他给美国之音的这个信函当中，他特意提到，他说无论是中国公司还是中旺美国公司，就中旺 USA 都是一个民间的公司，和国企和国有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在中国呢，你往上查呢，他大家都不说他是个国企还是私企。那么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是像这种大型的这个就是关系到这个军工企业的这种铝材的这个制造销售呢，一般的话都是要 有国有企业，但是所以这个的中旺集团呢，他从来没有说他是一个国有还是私有，但是他这个老板是一个高中毕业的一个辽宁人，今年50多岁，他是64年生的。刘忠田呢，他是一个就是说高中毕业，然后他白手起家，他们网站介绍他，他14岁就进入商场，然后怀揣着200元人民币起家，一直到现在，就是他成了，他曾经一度成为辽宁最富的人，还有人说他是中国的首富。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和分析。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好，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铝业方面的中国公司想要在美国收购预错以外呢，另外一方面，美国政府表示，美国商务部最近呢将对中国钢材在外的这个外国钢材调查公布进一步的反倾销举措，美国限制进口中国钢材呢也将有新的动作。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说，外国对美国倾销钢材和铝材的行为很快就会被终结。川普星期一会见政府内阁官员之前对记者做出上述表示，他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外界认为，美国对钢铁进口的一项反倾销调查是对中国对美出口做出的反应。白宫发言人斯派瑟星期一透露，美国商务部对钢铁进口如何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一项调查本星期将有新的说明。斯派瑟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行政部门届时将建议美国国会对钢材贸易中的倾销问题出台新法规。他说，
商务部长罗斯本星期晚些时候将公布基于贸易拓展法案232条款的有关审查的新进展。消息公布后，美国国会将收到在钢材和铝材等领域处理反倾销规定的建议。
川普总统4月20号责成美国商务部根据1962年贸易拓展法案232条款的规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钢铁进口展开特别调查。232条款规定，一旦发现外国进口有损美国的国家安全，总统有权对外国进口实施紧急贸易制裁。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曾表示，这项调查是对中国对美国钢铁市场的倾销做出的回应。与此同时，27名美国国会议员要求美国财政部否决中国中旺铝材的下属公司对美国爱立铝业公司的收购交易。中国中旺的公关代表香港基石传讯星期一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美国议员联署信件是基于错误讯息及不实报道而撰写的。美国爱立公司的发言人表示，美国议员反对这一收购是基于错误的信息，并称爱立并不制造用于国防工业的产品。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从2015年3月起被当局羁押的四川民主人士陈云飞的律师星期二再次透露，陈云飞在看守所再次遭受严重的酷刑。同时呢，成都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他的律师星期三要求会见半年来都毫无音讯但是身患重病的黄奇，警方以会见可能会泄露机密为借口再次拒绝会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广东维权律师隋木清星期二发布通报称，他与郭海波律师6月12日下午前往成都市新泾县看守所会见陈云飞，再次震惊地得知陈云飞因不堪屈辱而再次遭到酷刑。通报表示，陈云飞5月7日因在看守所所长巡视时拒绝遵令喊首长好而遭酷刑处罚，连续14天不间断地戴连在一起的手铐脚镣，俗称龙抱柱，期间吃喝靠喂食，走路几分钟便汗如雨下，躺卧时腰腿疼痛难忍导致彻夜难眠。通报还称，虽然龙抱柱酷刑非常残忍，但比起陈云飞上次遭受鸡啄米，既把手和脚铐在一块儿还是舒服很多，至少上靠部位没有溃烂，还勉强可以走路，腰腿疼痛感比上次轻一些。隋木清在通报中透露， 由于30人的监舱只有20张床，陈云飞目前仍睡地上，但因地面潮湿，每次睡醒都会感到腰酸背痛。谈起被捕两年多来所受酷刑虐待，陈云飞笑言非常向往渣滓洞白公馆生活，毕竟那是相对文明的时代。隋母清律师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应该说陈云飞的酷刑遭遇并非专门针对他，而是看守所的普遍现象，不过是陈云飞不甘遭受屈辱，坚持捍卫尊严而屡遭酷刑。他说，
陈云飞的这种酷刑并非特定的针对他，他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我问过他们那个看守所，他们说他们是照内部的一犯做，并不是专门因为陈云飞遇见人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唯其如此呢，这个就更可怕，说明他这种现象非常普遍的。你在那里面你必须得要像狗一样，那样有人格的羞辱。陈云飞他是不甘心接受这样的一个这种屈辱，他才被酷刑。
隋母清律师表示，陈云飞两次遭酷刑惩罚分别是在前任所长鲁俊和现任所长张林管制下，将依法刑事控告这两位所长。隋母清说，今年一月他曾因为想拍照陈云飞遭酷刑留下的伤痕而遭看守所非法拘禁长达5个多小时，后又被移交给当地派出所继续扣押8个小时，是他职业办案中遭非法扣押最久的一次。陈云飞199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曾参与八九学运，返回四川谋生后仍坚持民主理念，多年来坚持民主和维权活动。2015年3月25日，陈云飞与20多名成都公民为6.4死难学生扫墓时遭近百警察围堵，其后被刑拘。4月30日被以涉嫌寻滋罪、煽颠罪批捕。2017年3月31日被以寻滋罪重判4年，此案目前正在上诉中。此外，同时代理坚持报道访民维权信息的四川6.4天网创办人黄旗的隋穆清，6月13日上午与黄旗母亲蒲文清等人前往绵阳市公安局询问被羁押在绵阳看守所近200天没有任何消息的黄旗的情况。两位负责国保以会见可能会泄露机密为由，再次拒绝律师会见。曾两次坐牢、几次获得国际人权奖的黄旗，长期坚持为底层民众服务，报道强拆、绑架、拘留、刑拘、失联、软禁、上访等一系列人权问题。黄旗去年10月28日从家中被警方带走，后以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被正式逮捕。黄旗身患多种疾病，需要多种药品，尤其是2011年第二次刑满出狱后被检查患上罕见的急进性肾炎，死亡率很高，医生预估的存活期为5到10年。黄旗不仅没有放弃天网按医生的要求休息，反而每天投入10多个小时，有时近20个小时为民众维权。但是看守所没有完善的医疗保障和黄旗所需要的药品，律师为他申请保外就医也遭到拒绝。54岁的黄旗再次被捕，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美国等国家的政府和大批国际组织表达抗议。国际人权组织无国界记者曾发表声明，呼吁立即释放他，并对他的身体健康状况高度担忧。国际特赦组织也呼吁各界公开致信中国公安部长郭声琨以及四川绵阳公安局等部门，要求确保黄旗免受虐待，并遵循国际标准，提供适当的医疗救助。美国之音记者海燕 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为您播报一组新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告诉国会议员说，美国在稳定阿富汗的努力上没有取得进展，并且保证要在七月中旬以前向国会提交战略方案。马蒂斯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表示，我们在阿富汗并没有进展，我们将尽快纠正这种情况。马蒂斯承认，在阿富汗问题上，川普政府目前没有战略方针。他呼吁国会为国防部提供预算，而不是暂时拨款的持续性决议，让美军能够弥补战略短缺，同时能够在两场战争中继续发挥支持作用。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认为，国会确实需要通过预算，但他同时指出，国会议员也需要五角大楼提供在阿富汗取得进展的行动方案。国防部长马蒂斯说，阿富汗的战略需要调整，但是他说，美国不能放弃阿富汗，因为对美国跟美国经济构成威胁的问题都来自于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地方。国际移民组织报告说，伊拉克摩苏尔城外一个安置逃难者的营地发生大规模食物中毒事件，造成752个伊拉克人食物中毒，有312人住院治疗，还有至少一个小孩和一个女人丧生。住在营地的人说，吃完饭以后很多人纷纷病倒，救护车都不够用了，用巴士把病患送往医院，巴士也坐得满满的。联合国难民署说，这次的食物中毒事件发生在 U2 营地，那里住着从摩苏尔逃出来的6300人。欧盟星期二宣布将对捷克、匈牙利和波兰采取法律行动，因为这三个国家没有接收本来应该由他们接收的难民。欧洲委员会说，尽管欧盟整体上的重新安置难民方面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从而减轻了希腊等国家的压力，但是捷克、匈牙利跟波兰要么从没有安置过难民，要么就拒绝保证安置难民。在这种情况之下，根据先前重新安置报告的规定，欧洲委员会决定对这三个成员国展开侵权程序。这三个国家必须在24小时内做出安置难民的保证。欧洲委员会2015年9月通过计划，要将主要集中在希腊和意大利的16万难民在欧盟各国予以安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两个美国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先后作出判决，暂停实施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之后，联邦最高法院是不是或者是如何审理这个案子呢？目前还是个未知数。但是呢，美国有一些法律专家已经开始预测，为了要应对越来越多的全球恐怖威胁，川普有可能会考虑对来自可疑国家的某一些难民跟访客，特别是恐怖嫌疑人，使用 GPS 脚踝监视器。但是呢，批评人士坚决反对，他们提出这种做法构成了非法搜查和扣押。有关的争论，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的一些学者提出，一旦联邦最高法院阻止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实施，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川普总统有可能不得不考虑引用联邦法规，对来自一些可疑国家的难民和访客，特别是恐怖嫌疑人，施用 GPS 脚踝监视器。他们认为，在很难查清这些人背景的情况下，采取这个措施进行实时跟踪是必要的。例如，一旦嫌疑人走进核发电站、军械库、飞机场等一些重要地带，或行动路线出现异常时， GPS 脚踝监视器就可以通过事先设定好的程序向当局发出信号。这个做法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财力，并对嫌疑人进行更有效的跟踪。川普政府已经促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尽快就川普总统对几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颁布的旅行禁令作出判决。川普发推文说，我们需要一个针对某些危险国家的旅行禁令，而不是一些无助于保护我们人民的政治正确字眼。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公共利益法教授约翰·班扎夫指出，根据一项联邦法条，总统有使用 GPS 脚踝监视器的权利。他说
U.S. law
does permit the president to impose upon the entry of aliens any restrictions he may deem to be appropriate.
美国法律确实允许总统对外国人入境美国实施他认为恰当的任何限制。我认为这个法律为川普使用这个手段打开了大门。
班扎夫说，德国、法国、以色列、巴基斯坦和沙特等一些国家已经采用或考虑采用 GPS 脚环监视器来应对潜在的恐怖分子。他建议美国不要为了政治正确性，以及因担心构成宗教歧视或冒犯某些穆斯林及其支持者就裹足不前。班扎夫说，同禁止六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公民入境相比，对他们施用 GPS 脚环监视器所造成的隐私侵扰程度要低很多，因此更容易通过宪法的审查。他说，
We put many people who are only suspects on a no-fly list. They cannot fly from any place in the U.S. to any other place in the U.S. or to any foreign country.
很多人仅仅因为是嫌疑人，我们就把他们放在了禁飞名单上，他们因此无法从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飞到另外一个地方，也不能飞往国外。尽管这种做法的侵扰和限制程度要严重的多，但是仍然通过了宪法的审查。
但是设在华盛顿市的电子前沿基金会的专职律师安德鲁·克洛克说，GPS 脚踝监视器的做法违反了宪法第四条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他说，
You wouldn't be able to get a warrant to track a whole group of people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just because they're from a country that the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might have residents who want to commit terrorist acts.
如果仅仅是因为担心某些国家的居民有从事恐怖活动的嫌疑，政府无法从法庭拿到对来自这个国家的一整群人进行长期跟踪的搜查令。颁发搜查令需要有合理的理由，政府必须具体说明是什么让他认为某人是嫌疑人，而且有可能从事犯罪活动，或者为什么通过搜查就可以找到其他犯罪证据。
专家指出，美国法庭只允许在有限的情形下使用 GPS 脚踝监视器跟踪某人一段时间，例如使用 GPS 监视器跟踪被捕后监外候审的人，以确保他不会离开其司法管辖区或逃走，还有对处于监控释放的人进行一段时间的跟踪等。因此，适用 GPS 脚踝监视器的提议能否通过宪法审查，人们还要拭目以待。不过，即使使用 GPS 脚踝监视器进行跟踪能够通过宪法的审查，针对外籍人士是否拥有美国宪法赋予公民的某些权利，目前存在两派针锋相对的观点。维护外籍人士宪法权利的人认为，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任何州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也不得拒绝给予在其管辖的任何人同等的法律保护。在这些人看来，这个人不仅包括美国公民，也包括合法或非法进入美国的外籍人士。但是反对人士则提出，只有因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入籍成为美国公民的人才能享受宪法赋予的权利。哈佛大学法学院退休教授埃伦·德肖维茨指出，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受到宪法的保护，但是如果只是访客，而且入境美国必须以穿戴 GPS 脚踝监视器为条件，是否有提出诉讼的法律地位，目前还不清楚。他说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 have not rendered decisions on that topic. They did decide that electronic devices on a car.”
美国法庭还没有就这个问题做出判决，但是他曾经判决说，如果在某人的汽车上安装电子装置，需要有宪法第四条修正案所要求的合理理由。因此，法庭在这个问题上有可能也会要求有合理的理由，他不会因为某人不是美国公民，就允许政府对其强制使用 GPS 脚踝监视器。
德肖维茨表示，目前两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川普总统颁布的旅行禁令做出的判决暗示，有些宪法权利甚至也适用于来美的访客，但是这还有待联邦最高法院的最终判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巴拿马在星期二宣布跟台湾断交之后，立即跟中国建交。北京说这是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的后果。蔡英文总统则发表态度强硬声明，表示绝不在威胁下让步。对于台海双方最新的外交态势，美国政府呼吁双方降低紧张，以建设性对话，避免紧张升级。下面请来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川普总统即将与巴拿马总统巴雷拉会面。美国知道巴拿马与台湾断交之事，台海稳定是美国利益所在，希望两岸能以建设性对话，避免情势恶化。他说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he will meet with the president of Panama in the coming.
川普总统将于下周与巴拿马总统会面。美国了解巴拿马中断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美国敦促有关各方进行具有建设意义的对话，避免导致局势升级和破坏稳定的行动。中国与台湾之间跨海峡关系的稳定对美国具有深厚持续的意义。美国认为双方之间的对话促成了近几年来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北京夺取台湾邦交国不仅伤害台湾，对自己也是一大伤害，对于他想赢得台湾民心的目标只会带来反效果。葛莱仪说，
But China believes that it can use coercive tactics.
中国认为他可以用胁迫手段逼迫民进党政府改变他的立场，但我个人认为这种做法反效果很大，他违反了中国的利益。民调显示，台湾人民责怪的对象是北京，而不是蔡总统，而且中国一直说要赢得台湾民心，很明显的是，这么做完全与那个目标背道而驰。
台湾陆委会6月8号公布最新民调结果，有70%以上台湾民众拒绝中国以一中原则作为两岸政治关系前提的坚持，超过80%民众说中国打压台湾国际空间已经伤害台湾人民的利益，80%以上民众认为中国应该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在与巴拿马副总统兼外长德胜马洛签署建交公报后，中国外长王毅说，两国建交并不是突然发生的事，因为巴拿马很多年前就有这样的愿望，但最近以来巴拿马方面的要求越来越迫切，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因为巴拿马意识到与中国建交是大势所趋，是人心所向，双方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此外，王毅也否认巴拿马与中国建交是出于经济利益的目的。他说，巴拿马没有表现出任何犹豫观望，没有提出任何前提条件，也不存在任何的所谓交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针对巴拿马宣布跟台湾断交一事，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发表讲话时说，北京当局的做法已经冲击台海两岸稳定现状，台湾绝不会在威胁下让步。分析人士说，这是北京对台湾加大打压力度的一部分，不是新鲜事，夺取台湾邦交国也在预期中，但是北京以此对蔡英文施压将会是误判形势。下面请您收听钟晨芳所做的报道。
在巴拿马总统宣布与台湾断交，并且立即由副总统兼外交部长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签署建交公报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拒绝与中国从事金钱竞逐外交。他说，北京一贯在国际上以一个中国原则打压台湾生存空间，但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这是北京当局永远无法否定的事实。蔡英文强调，附和北京的逻辑无疑是向威胁屈服，北京的做法已经冲击台海两岸稳定的现状，台湾人民无法接受，他绝不坐视台湾的国家利益一再受到威胁挑战。蔡英文说，
打压跟威胁无法缩短两岸的差距，反而会疏离了双方人民的距离。我可以在这里代 2300万台湾人说我们就是会在威胁下或是当选。
曾经被传出将进入川普政府效力的前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卿薛瑞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巴拿马与台湾断交对台湾人民固然是一件不幸的事，但巴拿马最终还是屈服于中国的支票部外交，其实也是北京对台湾全面加强打压的一部分策略。他认为其结果对两岸关系没有帮助，如果北京要以此让蔡英文政府屈服，那将是误判形势。薛瑞福说，
蔡总统有很多内政议程尚待推动，例如年金改革和其他的经济改革，以及他对和美国加强关系的计划等等。我不认为这件事会改变他要推动的议程。我们一直以来就知道北京会对台湾施加压力，这也是北京更广泛的对台施压的一部分策略。我不认为这对台海两岸关系有帮助。我认为北京这么做是误判形势，不过这还有待时间来证明。
针对美国之音询问，有报道称过去巴拿马一直想与中国建交，但在美国的劝阻下未与台湾断交。如今巴拿马终止与台湾超过100年邦交，美国是否因川普总统与习近平的关系而未劝阻或发挥影响力？薛瑞福不认为此事与美国有关，他重复原先看法，表示此事完全是中国的压力与巴拿马对金钱的看重。在巴拿马与台湾断交后，许多人担忧后续骨牌效应让台湾仅剩的20个邦交国进一步减少，这不仅对蔡英文政府是一大挑战，台湾在国际上将更加孤立。对此，薛瑞福认为美国可以从许多方面表达对台湾人民的支持。薛瑞福说，
Well, I think continue to support Taiwan's interest in greater international space and
我认为美国可以持续支持台湾的国际空间，参与国际组织，像是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以及其他的类似组织，继续加强美台的双边关系。我希望看到美台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还有对台军售等等，这些都是美国能够用来支持台湾人民的作为。我想川普政府将会考量这些做法其中的一些选项。
对于巴拿马与台湾断交，中国政府、媒体、学者都称这是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而必须承担的后果。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二说，中国与巴拿马建交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坚持一个中国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马晓光说，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定海神针，只有承认九二共识，认同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两岸关系才可能重回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台湾当局应该认清客观大势，做出明智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台湾跟巴拿马切断了外交关系以后，台湾称巴拿马以欺蒙手段把台湾蒙在鼓里，直到最后一刻。台湾跟巴拿马的断交事件可以说是震惊台湾。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巴拿马与台湾断交的消息是星期二早上8点前后传出的，最早的消息来源是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在台湾，国民党中央党部一早发出召开记者会的通知，谴责蔡英文政府将台湾引向孤立。与此同时，蔡英文政府内部上午也在紧急运作，查证消息，商议应对措施，并且告知中外媒体，政府将发布相关消息。台湾外交部首先召开对外记者会，外长李大为神情严肃地宣读了书面声明，他说，
中华民国外交部之郑重声明，巴拿马共和国6月13日决定片面终止与我国的外交关系，并与北京当局建交。 中华民国政府致表愤怒与遗憾。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及尊严，我国决定自即日起终止与巴拿马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全面停止双边合作及援助，撤离大使馆以及技术团的人员。
李大为称，巴拿马执意外交转向，以极不友好之做法欺蒙台湾到最后一刻。李大为还表示，台湾将不与中国大陆进行金钱外交的竞争。几乎与此同时，陆委会发表的声明说，台湾严厉谴责中国大陆与巴拿马建交破坏两岸关系，北京当局违背和平发展的承诺，一意孤行，采取错误僵化思维与做法，一再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挑起两岸对立冲突。今天，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与巴拿马副总统兼外长在北京签署了建交公报，巴拿马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并且宣布即日起与台湾断交。在野的国民党立院党团今天上午10点召开记者会，时间比外交部和陆委会记者会还要早约半个小时。国民党立委廖国栋在记者会上说，
国民党党团在一早的时候经文呢、巴拿马即将跟中国建交，就也就是代表了跟台湾断交这件事情看到的所有的报道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着急。急是因为第一个，巴拿马是我们目前所有的邦交国家里面最大的、最重要的、经济实力最好的一个国家。可能各位还不晓得这个巴拿马的跟我们中华民国建交的历史有高达107年。
廖国栋接着说，
我们一直督促我们的蔡英文政府一个基本的原则，两岸关系才是我们的国际关系的一个基础，当你两岸关系不好的时候，国际关系也就跟着恶化。
他认为蔡英文上台后声称维持现状，但是现实是不进则退。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对美国之音说，
改善这个外交的处境呢，他必须要考虑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必须要有一些更比现在要更开阔一点的思考。那么另外一方面，当然就外交人员努力了。
黄介正教授说，在现在这种国际形势下面，国家之间有时就是你死我活。台湾政治大学副教授黄奎博对美国之音说，
蔡政府他就要想清楚，他是要勇往直前，就是看着遍地烽火然后他就这样冲过去，还是说他应该想个办法让两岸这个越来越紧张的局势可以缓一缓。那当然了，两岸越来越紧张局势的这个责任在谁？如果你全说是蔡政府可能也说不过去，对不对？因为北京它可以有很多的方式来达成北京的统一的目的嘛。但是透过这种申报冲突啊、紧张啊等等的，其实是我们在台湾不乐意见到的。
星期二一觉醒来的台湾民众得知台湾又少了一个大的邦交国，不少人凝神电视屏幕，有人彼此议论。国际问题学者黄奎博说，基于这种突然断交事件在民众当中的观感，蔡英文政府或许还有时间和空间思考和决定下一步的外交行动。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